我曾当外科医生十几年，当时收入的70%到80%都是灰色收入。信主后，我拒绝所有回扣，妻子也放弃了医药公司经理工作。圣经有2350次谈钱，钱是与神争夺人心的最大对手。一个美国宣教士放弃优越生活死在中国，是因中国需要拯救。而我一个信主的中国人，为何还要移民寻求安逸？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放弃移民，拒绝回扣，一个医生的逆向选择，口述黄磊，整理编辑岳秋寒、李景。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，从小就梦想像父辈一样成为有名的外科医生。多年努力后，我终于成了外科医生，在我喜欢的外科一做十多年，被提为教授。那时我很幸福，但12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38岁时办好了去澳洲的技术移民。就在去之前3个月，一位朋友从澳洲回来，在我们家住了24个小时。他向我们讲福音，讲了20个小时。虽然福音让我觉得很新鲜，但他所讲的澳洲生活却让我失望。他说，每天除了去公司和教会，就是在家里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真不想移民。那位姐妹回澳洲后，几乎每隔2-3天就给我们打电话，一般都是晚上，至少3个小时，最长的一次6小时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决志信主了，这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和决定。但万没想到，后面还有更多更难的决定等着我。有一次很偶然去到一个美国宣教士家里，这位宣教士在我信主前一年被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杀死了。我很困惑，他这样死在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，我感觉见过他。我告诉他太太，4年前一次我值急诊班，你的先生带女儿来看病，你女儿的手被割破了，我为他做了一个小的清创手术。他说，原来你就是那位医生。他马上从书架上拿来一个相册，打开一页，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女儿做完手术回到家后照的一张照片。他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一家人为孩子的伤口祷告，也为给他手术的医生，也就是我和我全家能信主祷告。那时我才知道，4年前就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家庭围在一起，为我和我的家人的灵魂得救代祷，神早就在做工了。我问他，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，而且一住就是13年？他只有一句话，因为中国需要拯救。面对这个宣教士家庭，我的心不能平静。我想，一个美国人放弃优越的环境生活来中国宣教，是因为中国需要拯救。而我一个已信主的中国人，为什么还要离开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寻求安逸呢？我应该留在这个需要被拯救的中国啊。我和妻子经过讨论，决定放弃澳洲移民，这是我信主以后做的第一个决定。 当医生正式收入并不算高，但外快很多。当外科医生十几年，如果我愿意，每一张处方都可以有收入。每个内置物的手术，比如关节、金属支架之类，都会有很高的回扣。坦白讲，那时我收入的 70% 到 80% 都是灰色收入。这种收入给我带来高品质的生活。那时我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口袋里都是金卡，只出入最高档的商店。信主后的某一天，碰到一位弟兄，他问我做医生是不是收入很高，有很多回扣。我说是啊。他说这是不讨神喜悦的，不能拿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你要放下这些，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就要放下这些东西。我当时心想，哈，你说的容易啊，放下这些东西，那我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后来我知道，人生里有两件事是信仰的试金石，一是钱，二是对生死的看法，检验你到底认不认识主，爱不爱主，有多爱主。而我在过第一关时，心里非常纠结。一两周后，又碰到那位弟兄，他问我是否还在拿钱。我说已经不想拿了，但不容易。他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做到，否则你信主就不是真的，到上帝那里交不了账。他说的这么严重，让我非常挣扎。当时觉得奇怪，以前这钱拿得好好的，现在怎么那么难受？现在我想是圣灵在我心里动工。三个多月后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跟太太说，你说我们信主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？她说信主当然是玩真的了，要信就真信嘛。我说是的，如果是玩真的，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，可能我不能再拿回扣的钱了。她说哦，不能拿就不拿了。我真没想到她心里准备的这么好。第二天我告诉小组同事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参与分钱。同事说，不会吧，你想好了？信仰是好的，但不要走火入魔。我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决定。同事说，那我把钱给你存起来，哪天后悔了再还给你。他们真这样做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再没有拿过回扣。可是我想，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给我的钱已经出了他们的账，我不拿别人也会拿，划不来。于是我决定让那些公司帮我把钱存起来，当教会弟兄姐妹需要时可以支取。一两周后，我又遇到那位弟兄，他问我是否还在拿钱。我告诉他没有拿了，但我打算用这些钱来资助教会的弟兄姐妹。然而那位弟兄说不能，不能用这些不义之财来资助弟兄姐妹，万有都是出于神的，神的家不缺钱。这番话虽然有所提醒，但我心中还是不甘愿完全舍弃这些钱。于是想到自己传福音要送圣经，就告诉那些公司用这些钱为我买圣经。同时我也向弟兄姐妹们宣传说，我这里有大量圣经可以免费送。我觉得这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，既没有拿钱，又可以将这些钱用在神的国度。过了几天，再次碰到那位弟兄，他继续问我钱的问题，我就如此告知。结果他说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家里怎么会缺少圣经？至此，我就完全断绝了对那笔钱的支配。我妻子以前的工作是医药公司经理，我在外面不拿回扣，结果在家里妻子拿很多，这样一家两制也不好。商量过后，太太决定辞去工作，去一家基督教学校工作。 做出这个决定后，就发现家里的收入减少了 90%。 从那时起，我的名牌衣服全下岗了，口袋里的金卡也都拿出来了，以前唯一去的百货店也不去了。在医院里，我不拿回扣这件事给周围人带来很大压力，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也很难做决定。于是我要求离开临床，调到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。主任非常惊讶，说：“你疯了吗？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，为什么要去那个退休的人和出了重大医疗事故的人才去的地方？”后来我终于调去做教学，但每次回到科室，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认为我信教走火入魔了，而我也很尴尬，不知如何跟他们解释。一年后，中国开展医疗行业腐败整治工作，我的同事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如果一年前我没有离开，被抓的很可能是我。后来我再到科室去，所有人都变了眼神，很佩服地看着我说：“你太厉害了，一年前就知道要出事儿。”某天晚上，我被同事叫去参加一个宴会，我们主任对我说：“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听你讲一讲你的信仰。”我一直都很想跟同事们传福音，但平时他们除非晚上没事儿特别无聊，否则都不会听我讲。但是那一天，我站在那儿给他们讲了2个小时。我知道神在做奇妙的工作，让我有机会来传讲福音。虽然我们清楚知道上帝的爱，也很愿意去回应，但有时候我们却像被茧束缚了一样，很难突破生命中习惯和看重的东西，比如家庭、财产、孩子、事业、爱好等等。要突破这些不容易。我发现在整本圣经中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上帝一直都在让我们选择，你要么爱我，要么爱这个世界，要么跟随我，要么跟随这个世界，要么做我的门徒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得永生，要么失去永生。生命记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”是的，我们可以爱，有时候也真的很爱，但问题是，你尽了全力没有？是否尽其所有去爱这位神？是否愿意为神放下一切？最能跟主争夺我们心的就是钱财。神不是要我们不爱财，而是要爱他更多。圣经当中有2350次谈到钱财，比谈爱心、信心和对永恒的盼望还要多，因为主明白钱财是与他争夺人心的最大对手。对我来说，收入减少 90% 是很难适应的。首先不能适应的就是我的儿子，其实他也信主了，他也经历过神，也祷告，但当时他问我们：“你们信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家里会搞这么穷？人家都换大房子，开好车了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”从那时候起，他不再带同学来家里了，觉得很羞耻。后来他长大了，我问他以后想做哪一行，他说：“什么工作都可以，就是不做你这行。”那时候我已经是个传道人，听了这话心里很难受。虽然我不是一定要他做牧师或宣教士，但是我盼望他能做。可他说：“你这一行太穷了。”但是感谢神，3年前有机会送他来美国读书， 我对他说，现在去美国读书的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，你是属灵第二代，你要记得我们所靠的就是这位信实的神，你为主放弃的，主都会为你填补回来。去年我50岁生日，儿子送了2张照片做礼物。第一张照片上写着，父，生日快乐，上50年你辛苦了，下50年你做好了，看我的，子。第二张照片后面他又补充写道，爸爸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们家因为神放弃了很多，但我相信神都看到了，他是真神，所以不用再担心我了。如果你认为有一件事是对的，就放手去做。在美国，我会再接再厉，你和妈妈也要好好对待自己，钱神必有预备。祝爸爸的生命里有神同在，身体健康，我爱你们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失而复得的儿子，虽然他没有成为浪子，但曾经因为我们的选择离开过神，对神有一些误会和抗拒。今天他终于回到神的怀抱，我们向神感恩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我去灾区参与中国基督教爱心行动。当时我想，大概3-5个月就会回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。那天，我们买了生活物资，从成都运到金山村，在那里碰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，不停拉着我哭。我们忙完之后非常疲累，准备离开，可老妇人就是不放手，她不住重复一句话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童工告诉我，地震那天山体滑坡，把他们村唯一一所小学校全部埋没，从老师到孩子无一幸存。这位老人的2个儿子、3个孙子全部丧生。我站在门外，仿佛听到圣灵对我说话，不是中国所有的教会都能到灾区来，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来，但如果我要你到这里来陪伴他们，你愿不愿意？因为他们此时所需的不是你为他们喊加油，他们已经没有可加，不是给他们一些钱帮他们做一点事，他们需要心灵的关怀和陪伴。面临这个挑战，我该如何选择？我想起约拿的故事，问自己到底是要听圣灵的，还是装作没有听见。我很清楚心里有这样的感动。童工告诉我，这位妇人灾难前是一头黑发，灾后头发全白了。以前我只听过伍子胥一夜白头，那天亲眼看见失去希望的人如何一夜白头，我心里震动很大，这真的不是做3-5个月志愿者就能交账的事情。回到家，我和家人商量后，我向医院递交了辞职申请，一连交了3份，以示决心。当时我眼前是耶稣在海边呼召门徒的画面，他说，你们来跟随我。彼得马上放下他的网和船跟随耶稣，这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榜样。我从那时候放下了我所爱的。此后，我再次回到灾区，一待就是3年。虽然远远不够，但是神让我在那里经受操练，也赐给我祝福。后来我成为一个牧师，专心以拯救灵魂为人生的使命。整本圣经都是在让我们做一个选择。我们可以说，当我退休以后，又有钱，又有精力，我再来服侍主。 但是我想说，当年马里逊、戴德生、剑桥七杰来到中国时，都是在他们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时，他们将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了神。我们在职场也可以服侍神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去爱主。就像圣经中的该隐不是没有献祭，他和亚伯一样献了祭，神之所以没有喜悦他，是因为他没有献上最好的。马太福音记载，当一个人发现一颗上好的珠子，他就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。现在我们是不是有这颗珠子呢？是否认识这颗珠子呢？是否舍得变卖一切来买它呢？如果你还不能这么做，可能你还没有看到这颗珠子的宝贵价值。每次当我在教会服侍累的时候，受委屈时，我就会去那个带给中国人福音、失去生命的美国宣教士的墓地前。长久的静默中，他的话使我重新得着力量。中国需要拯救。
回首看望曾走过的路，曲折难留高低起伏，曾经雄心万丈不怕路艰难，因为双手可掌握前途，无奈人生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必指引脚步。
回首看望曾走过的路，曲折难料高低起伏，
曾经雄心万丈不怕路艰难，以为双手可掌握前途，
人生的征途坎坷，明日方向无法测度，
才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必指引脚步。历经沙漠间艰苦， 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必。